各位听友好，乔叟笔下讲故事人的身份和他所讲的故事紧密相连，所以我们从讲述者的身份和地位出发，结合他所讲的故事，可以清晰生动地了解14世纪英国的社会风貌和人的精神状态、道德规范、信仰追求。这些故事记述了真实的历史。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二，从故事中看到中世纪晚期英国风貌。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介绍的乔叟笔下人物确实各具特色。
这个呢，就是乔叟啊，他学薄伽丘略胜一筹的一个特点。那《十日谈》讲故事的人，他本身没有特性，那些故事放到谁嘴里讲出来都一样。虽然故事本身呢，它丰富多彩，但乔叟就不一样。他写讲故事人的特性，那本身就是故事。从他的描写中呢，我们可以知道14世纪的英国武士是个什么样，律师是什么样，修道士是个什么样，女性是什么样，他们都是个性化的人。上次我们介绍了几位人物，其实呢，乔叟还写了商人、地主、衣帽商、水手、医生、制毯匠、厨师、磨坊主等等。可以说呢，他把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他都写到了。所以有评论家说呀，说《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从中挑几个故事呢，给听友们讲讲。我在前面说过啊，乔叟他特别喜欢罗马哲人波爱修斯的著作《哲学的慰藉》，他的主人公的命运遭遇往往启发人们去做哲学性的思考。波爱修斯的思想常常就被乔叟拿来做他故事的总结。虽然他不明说，但是你要熟悉波爱修斯的思想，你一定能从乔叟的故事中看到他的影子。
那你现在就给咱们的听友讲几个故事。
好的，我先讲讲这个武士的故事。乔叟是把他的背景呢放到古希腊，其实那些人物呢没有一点希腊风格，完完全全是中世纪骑士。故事讲的是雅典国王西西厄斯他征服亚马逊女人国西西亚，然后他就娶了这个女王伊宝利，得胜回朝。同时呢，他把女王的妹妹呢艾莫莱也一起带了回来。这位艾莫莱啊，是国色天香，绝代美人。西西厄斯呢，他在回朝的路上呢，就碰到了底比斯国的妇女，为首的呢是老国王北肯本尼斯的王后。他们哭诉说啊，说底比斯的这个暴君呐、克里翁他迫害忠良，不尊重死者的尸骨，任由恶犬吞食。那你知道这个不尊重死者呀，这是古代社会的大罪。因此呢，雅典国王他要去底比斯匡扶正义。结果雅典国王战胜了。那战争结束以后呢，人们从底比斯败军的尸首里呢，发现了两位年轻的武士，他们是底比斯王家的后裔，一位叫阿塞托，一位叫派拉蒙，他们实际上是表兄弟。国王见到这两位啊受重伤而没有死的底比斯王族后裔呢，就把他们当作战俘带回了雅典，永远就囚禁起来。于是呢，这两位年轻的武士就被关在阴暗的牢笼中，年复一年。那么请听友们注意啊，在乔叟的心目中，命运是人生的主导，纵使你天皇贵胄，命运的逆转那是毫不留情的。
看来这两位王子要以骑士精神与命运对抗了。
确实，他们挣扎反抗，但是命运你改变不了嘛。不过那正因为命运无可改变，所以与之抗争呢，他才显出英雄的意义。听友们要记住啊，说起中世纪的骑士阶层，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特性就是忠诚和爱情。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呢， 构成许多骑士小说、英雄传说的主题。乔叟当然他也不会逃避这个主题。好，这个时候呢，这个艾莫莱这位女主角她就出场了。乔叟呢用几行美妙的诗句做了个铺垫，诗中就唱到啊，说她的美色胜过绿枝上的白铃兰，五月的鲜花也比不上她的清新，她的面颊可以同玫瑰争艳，我不知谁更美，花容还是人面，时令激动每一颗柔心，从睡眠中把它唤醒。那诗中它没有一个字具体描述艾莫莱的容貌，用的是比喻的手法，但是你已经感觉到她的这个美丽。这位少女呢在花园中散步，而且呢她还唱歌，这个花园旁边呢恰恰就是关着两位王子的监牢。这时候呢派拉蒙他听到这个美丽的歌声呢，循着歌声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仙般的美丽的艾莫莱，他不由得心头就被刀剑所刺一样惊叫了一声，把这个女人呢就当做了他心中的女王。可他这一声惊叫呢就唤醒了阿塞托，他也看到了艾莫莱，也把他作为自己的女王。可这下子呢，那两个骑士就起了争执啊，焦点是派拉蒙拜先爱上了艾莫莱，就算阿塞托也钟情于他呢，但是你作为一个骑士，那你就不能再有僭越之思。那派拉蒙就依照骑士的规则呢，要求阿塞托效忠，他说你我都立了誓，直到死去也不能为爱情而互起争执，你不该也不能爱我的女人，否则你就是背信弃义之人。因为这个誓言呢，它就表现着骑士的本质忠诚。可正像我们前面说的呀，骑士他是以忠诚和爱情两者为上，所以这个阿塞托他也有说辞，他说那就算你先爱了他，岂不知法律不能加注情人，爱情才是世上人们所承认的最高法律。结果骑士的两个特质忠诚与爱情就发生了冲突，那故事后来的发展就完全是偶然性了。阿塞托因为有人说情而被释放了，那条件呢是他必须远离雅典，永远不能再回来，否则就格杀勿论。阿塞托被逐出雅典，在他看来呢是一大灾祸，因为他永远再不能呢和他的心上人相见了。结果他认为呢这个派拉蒙赢了，因为他虽然关在监狱里呢，但他却与爱人近在咫尺，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全都会错了意。
这是乔叟埋下的伏笔吧。
正是如此，这个错误的判断呢就让这两位骑士各自采取行动。派拉蒙呢他就舍着命他就逃出了监狱，而这个阿塞托呢他就偷偷的回到了雅典。结果两个人不期然呢在一个隐蔽的树林里呢就撞上了，两个人决定就是以决斗来决定艾莫莱的归属。派拉蒙当时是手无寸铁啊，他面对着这个全副武装的阿塞托，他认定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可阿塞托呢却忘不了他的骑士精神，他答应派拉蒙说呢，我明天早晨再来这儿，我给你带啊全套的甲胄和刀剑，以我骑士的尊荣为证，由你了来选择武器。如果你杀了我，那你赢了我的意中人，那就是命运呢偏袒你。结果呢第二天两个人就开始来比武，正在比武却被这个雅典的国王给撞见了。国王看到这两个人呢都犯了他的禁令啊，立刻下令要割杀勿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乔叟的笔锋一转，这女人们就上了场了。艾莫莱跪在国王面前呢，就给这两个青年人求情，说要国王发发善心。那国王就答应了，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呢，让这两个骑士啊，每人带100名武士，3个月之内来雅典比武。那接下来的故事呢，就体现这个乔叟的命运观了。比武的结果呢是阿塞托赢了，但是这个奥林匹亚的神呢各有自己支持的对象， 站在阿塞托一边的呢是战神马尔斯，站在泰拉蒙一边的呢是爱神维纳斯。结果这个维纳斯呢就暗中使坏啊，让魔鬼去惊吓阿塞托的战马，使他从马上跌落，受了致命伤。那么他临死前骑士的这个高贵品质就又出现了，他对艾莫莱说，说多年来啊，我与派拉蒙为了爱你而争吵记恨，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忠诚高尚的武士，世上找不出第二个像派拉蒙这样值得你爱的人，请走向他的怀抱，你的命运在高尚的派拉蒙那里。
看来还是爱神占上风啊。
在骑士精神中啊，一般说来这爱情是总会胜过武功，可是这个背后呢是乔索啊是从波爱修斯的那个地方学来的一种命运观。因为波爱修斯曾经说啊，他说对人类而言呢，厄运要比好运好，当命运面露微笑带着甜蜜的表情时候呢，他经常是在骗人，而当他显出变化多端的面貌的时候呢，那才是他的忠诚。最后雅典国王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爱情使这两个人有眼不用投来送死，这岂非大愚蠢？这世上除了情人还有谁是大蠢人？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五，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二，从故事中看到中世纪晚期英国风貌。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